4月9号，澳洲纽省高院就华裔画家悉尼法轮功学员张翠英以酷刑罪和种族灭绝罪起诉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以及610办公室一案再次进行聆讯。请看来自澳大利亚的报道。
当天的聆讯法庭要求原告律师补充材料，并将于7月20日再次开庭，决定此案的上诉日期。纽省法轮大法学会成员瑞贝斯克女士说，
We are requesting to appeal against Judge Latham's decision from November last year where immunity was granted to the defendants.
据悉，在中共一再施压的情况下，澳洲律政部介入此案，并向被告签发豁免证书，但原告方提出人权罪犯不应享有外交豁免权。瑞贝斯克女士认为，作为人权公约签署国，中共一再违反人权，并想利用外交豁免逃脱法律的制裁，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And so many other people who don't practice Falun Dafa are supporting this case. It's an extremely significant case that an Australian citizen is bringing to justice these criminals who have not only tortured one individual Australian lady, but they have also carried out the persecution against millions of innocent people in China for 10 years.
原告张翠英女士表示，从2004年起到现在，诉江案一直受到来自中共以各种手段的干扰和破坏。
我提出呢要上诉，就是不同意，不能给那个江泽民和迫害法轮功元凶的豁免权。我们要结束这场迫害呢，停止迫害，就是要把元凶，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呢送上法庭。
从去年9月至今，张翠英和悉尼的法轮功学员坚持每天在纽省高院外向过往行人征签，获得附近法律界、政府机构人士的大力支持。
我们每天在这高等法院征签呢，已经征签了近8000个了，所以很多包括那个律师啊、法官啊，他们都很关心我们每天在这里，他说谢谢我们，祝我们胜利，然后说要到教堂为我们祈祷。
新唐人记者朱莉，澳洲悉尼报道。
辽宁省沈阳市的法轮功学员张志勤，3月31号晚间10点，在大东区的长安小区内遭到警察非法绑架，过程中警察用脚踹踢张志勤的头部、身体和腿，而4月2号再度被劫持到沈阳看守所。张志勤数年来坚持修炼法轮功，做一个好人，但却在2001年到2003年间多次被当局非法绑架，曾经在五家堡劳教所和马三家劳教所遭到警察暴力殴打、电棍电击等酷刑虐待。
据明后网14号报道，北京法轮功弟子李金鹏在2007年底被当地海淀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当局全面造假，蓄意栽赃枉判，将李金鹏劳教2年半。2009年2月11号，李金鹏被以相同的事件非法判刑5年，开庭时法院没有通知家属，李金鹏在天津监狱关押期间被酷刑枝干硬化，双眼视网膜脱落，头部淤血，全身浮肿等病症，狱方对此置之不理，并不许家属探视。
今年3月初，中共内蒙古呼伦贝尔政法委升级迫害法轮功的文件被曝光后，中共当局非常恐慌。当地法轮功学员杨万明被指接触过该文件，被当局列为重点监控对象并遭绑架。对此，政治评论家恒河先生认为，中共近期逐步升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因为他面对退党大潮十分恐慌，企图依靠加大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来延续自己的统治。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恒河先生表示，呼伦贝尔政法委书记讲话的曝光，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目的暴露在全世界人们的面前。
呼伦贝尔政法委书记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中央文件的翻版，它的主要内容和中央文件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这里面呢，是在所有的这个文件和报道当中最全面的、最完整的把迫害法轮功的这部分说出来了。
恒河先生指出，由于三队大潮的迅猛发展，中共当局感到了自己垮台的危机，因此他想通过对法轮功的升级迫害来延续自己的统治。
中共现在明显的已经觉得，就是自己的根基已经在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已经维持不下去了，以为想用这种方式把法轮功学员大批的抓捕、大批的判刑，能够延缓他的死亡。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在今年从去年开始，对法轮功的这个迫害 逐步的升级。
恒河先生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目的被揭露出来，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站出来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
中共的真正目的一旦被世人知道以后，我想大家会关注这件事情，大家会认清中共的本质，大家也会有越来越多人站出来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
杨万民先生曾在军分区任通讯科科长，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被迫转移到呼伦贝尔移动公司。3月15日下午，杨万民先生被公安绑架，他的办公室被查封，中共当局正蓄谋对其判刑。新唐人记者林慧欣、李明采访报道。
北京时间12号晚上，大批警察无故破门闯入成都市市民张胜荣家。当时他与两位律师正在商讨为狱中病危的儿子陶渊申请保外就医的事宜。警察鲁莽地抢夺律师证件登记，并且在律师离去后控制张胜荣的行动。
4月12号晚上9点多，本台记者联络上了接受张胜荣委托协助陶渊申请保外就医的北京律师程海。当时他已离开张胜荣家，据他介绍，警察协同中值班人员在破坏门锁后强行闯入民居，
来了很多警察，还有那个中值班的人，锁给破坏了，一个警察身心强，然后呢就抢夺我们的律师证了，强行的登记啊记载，这样的当事人呢张胜荣70多岁了吧，就被控制不让他出来，理由是呢他是信仰法轮功啊。
本台记者试着联络张胜荣，但是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据了解，张胜荣是成都市武侯区居民，他与儿子陶渊都修炼法轮功。两人自从99年当局打压法轮功后，已多次遭到绑架及判刑关押。陶渊最近一次被绑架是在2007年1月28号的上班途中。同年5月1号，武侯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判处陶渊有期徒刑4年。上个月27号，监狱突然打电话通知说陶渊颈椎错位需要动手术，这让张胜荣非常担忧。陶渊2006年被关押在劳教所时，就曾经因为长期的被虐待突发心动过速症，后来送医院抢救捡回一命。张胜荣家的门上11号还被打上了封条，最近武侯区的警察还加重对他的监控，想查出还有谁在帮助他。新唐人记者蔡冠林、王鑫采访报道。
近日，广东鹤山市法轮功学员梁玉珍的奶奶、98岁的老人严爱昭，借助媒体发出呼吁，谴责中共610非法绑架他的孙女。他已年高体弱，需要孙女的照顾，要求立即释放梁玉珍回家。当局还禁止梁玉珍的辩护律师和他见面。
梁玉珍的奶奶告诉记者，孙女梁玉珍被雅瑶派出所李颂良带头非法抓捕。自己的日常生活完全依赖孙女的照顾，他呼吁正义人士帮助营救他的孙女回家。
爱今年98岁，我孙女梁玉珍中共非法绑架抛家修炼法轮功，修精神人道后人，我18年纪经历过风风雨雨，麦克是好人，麦克是坏人，我非常清楚。去看守所怎么正确见，我已经上了年纪，想法是很艰难，人总需要肉身的照顾，我离不开的，我感染的，担心的，吃不好，睡不好。
梁玉珍的辩护律师李春福表示，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自当事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刻起，律师就有权利会见当事人。鹤山市公安局法制室控制并阻止会见，这些都是违法的。
看守所听说是会见梁玉珍，因为是涉及到法轮功。他说要请示他们领导，他们领导是谁他也不说。
据明慧网报道，梁玉珍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十几年的颈椎炎不治而愈。1999年中共公开迫害法轮功后，梁玉珍和妹妹梁金友多次遭绑架关押非法劳教。2月25号，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再度被非法绑架。新唐人记者白梅采访报道。
4月9日，东盟峰会在泰国召开之际，泰国特别警署警察闯入芭提亚三名法轮功学员的住所，抓捕了受联合国难民署庇护的韩立、楚桂芝和魏立生，其中魏立生仍在庇护申请过程中。4月10日，当地司法部门又以非法入境拘留罪判处三名法轮功学员6个月的监禁，缓期2年执行，并每人罚款3800泰铢。但是在如数交纳罚款后，警方并没有放人。在与警方交涉的过程中，警方透露这次抓捕与在芭提亚召开的东盟会议有关，因为中共领导要到现场参加东盟会议，当地警方表示他们并不愿意配合做这样的事情。自2009年3月以来，常年坚持在芭提亚海滨免费派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九瓶共产党及全球退党服务资讯的法轮功学员，经常被不明身份的人拍照录像并跟踪。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名为《奥运村外的酷刑：中国劳教所指南》报告中公布的7个集中关押和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监狱中，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就是其中一个。近日，该劳教所教育科长李永芳因多年来操作毒打酷刑以及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在国际上被起诉。
据知情人讲，李永芳虽然只是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教育科长，实质上他是整个监狱用各种酷刑强迫法轮功弟子放弃信仰的总指挥。这是提篮桥监狱的私刑，窄凳，把直径20厘米的塑料圆盘绕上铜丝来罚坐，坐几分钟屁股就痛。在李永芳默许下，让法轮功弟子每天坐15个小时以上。提篮桥监狱把新收的法轮功弟子集中在一监区，设有禁闭室。每个人都在一监区受到体罚和殴打。李永芳与一监区的汤大队长联手，将法轮功学员长期关小监房做老虎凳面壁，这是熊文琪一个月内被打成头皮脱落、头盖骨外露的情形。李永芳常说，每年监狱死10几个人，那有什么。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林胜利的弟弟林明利就关押在此，监狱连续几个月不让家人探望，理由是表现不好。上海提篮桥监狱对此有个专用词叫技术处理，目的是让家属对亲人的遭遇一无所知，掩盖监狱的暴力。李永芳宣称要完成中共对法轮功弟子的转化率，对法轮功弟子的手段残忍，如陈军被殴打致死，瞿延来被在水泥地上拖来拖去鲜血淋淋，周斌被多人持续殴打致使生殖器被严重打伤住院，杜挺被殴打恐吓，全身裸体捆绑在死人床上近2年等等。李永芳目前以反人类罪、酷刑罪被在国际上起诉。
今年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10周年。4月15日，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举行了会议，邀请各界人士从42510周年的角度探讨中国的信仰自由问题。与会者呼吁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
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主持了会议，他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犹如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都从自己的角度探讨了425法轮功和平上访事件。失去新中国的作者伊森·葛曼特先生1999年4月25日就在北京，他在中南海事件发生后做了深入的调查，他认为425事件就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构陷。
Now, the fact is, we have talked to this official, kind of a mid-level official, but nonetheless somebody who was very in tune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at the time, and he claims the persecution of the idea of this oppression started significantly before any of this became public.So if you see it in that context, April 25th was an excuse. And if Falun Gong made any mistake, it was the mistake of just walking into a trap. And I don't think people saw it as a trap at the time.
前中共国家安全系统谍报官员李凤智还从美国连线， 他在会议中揭露，中共对信仰团体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对法轮功，更是动用了所有的国家机器，没有限制的资金投入，以及超越法律的方式进行残酷的镇压。而中共的国安机构更不是什么保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已经沦陷为中共迫害人民的工具。加拿大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人权无疆界主席威利福泰、吕德作家郑维光以及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也在会议上发言，呼吁欧盟及国际社会共同发声，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新唐人欧盟记者站布鲁塞尔报道。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持续十年了，随着4月25日的临近，法轮功成为国际机构及个人权组织的焦点。在欧洲议会举办的425十周年研讨会上，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指出，只有结束中共专政，才能真正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受425十周年研讨会发起人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的邀请，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专程从加拿大来到比利时参加研讨会。他在会议中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分析了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
I think what we were all focusing on, is the dynamics of repression in China about why a group of innocents who basically have no political agenda.Should be demonized and isolated and victimized to such a great extent. And so I think we are approaching this from, you know, each has his own contribution to make to this issue. But I think we had a common understanding that this is a grave problem, that i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at it is a very...repressive regime, it becomes very difficult to think of ending this sort of repression without ending communism in China, that there's something inherent in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rule in China that leads to this killing of innocents.
麦塔斯先生认为，法轮功虽然发源于中国，但它更是世界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反人类的罪行。
And I and David Kilgore, we've traveled to over 40 countries and met practitioners from every country. And it's very hard to generalize abou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ecause they're a very disparate community. I mean, it started in China, but now in many of the countries I visit, practitioners are locals and they're not ethnic Chinese and they represent the full gamut of humanity.When the crimes are committed against Falun Gong, there ar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ey are crimes against us. And what we lose.
新唐人欧盟记者站布鲁塞尔报道。
国际人权无疆界组织是一个以维护人权为宗旨的国际型非政府组织。4月15号在欧洲议会举行的425十周年研讨会上，人权无疆界主席威利福泰先生表示，法轮功学员十年来的和平反迫害努力非常了不起，一定要继续下去，全球都在支持法轮功学员。
人权无疆界主席威利福泰在会上对比了来自中共、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的关于中国人权的报告。他认为中共的这份人权报告充满了编造和谎言。报告中竟然称中国人民完全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公然无视十年来对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威利福泰表示，他十分欣赏法轮功学员十年来的和平反迫害努力。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banning of the Falun Gong movement, I want to tell them they have done a wonderful job up to now to defend their rights and to denounce the failur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system. And they should certainly go on until full freedom is granted to them in China, but also to other religious groups and all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the people.Whose rights are violated. Through this conference, we hope to send a strong message to the Chinese leaders in Beijing, but also through NTD TV, hopefully, to the local population so that they feel that they are supported outside China in their fights for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威利福泰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无论侵犯人权的行为发生在哪个国家，都是要受到谴责的。
We are in a globalized world, in a world without frontiers, and our organization is called Human Rights Without Frontiers. So there is no physical, territorial, or psychological or political frontier in our minds. And those who are persecuted are all part of the same humankind, of the same family. So...
新唐人欧盟记者站布鲁塞尔报道。
4月15号，由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在欧洲议会发起了一场关于中国信仰自由的国际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就是调查10年前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的原因。来自德国的中国学者钟维光谈到，欧洲在不断地研究、揭露、反省共产党曾经给欧洲民众带来的灾难，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看到中共集权不止危害到了中国人，同样给世界带来了威胁。
演讲中，钟维光先生说，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特别是活体摘取器官的罪恶。
所以这件事呢，曝了光了。移植器官这个事情在共产党社会，我认为不管规模多大，它都是一个最罪恶的事情。
作为学者的钟伟光进一步指出，
我呢愿意来就说总结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愿意来就说向欧洲社会呢做一个呼吁，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中国社会的特点，因为实际上欧洲社会对于共产党社会的研究是非常透彻的。今天到这儿来呢，我也是相信在欧洲社会和在全世界一切人类社会一样，都有一批追求理念的人，都是在为这种人类的真善人这种就是说最宝贵的价值来努力。希望欧洲人也明白，就是中国人追寻的生活呢，对他们的这个也是有积极的影响。这就是我今天来讲呢，我的题目就是远方对于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权的践踏，他践踏的是同一个星球。
钟伟光先生强调，现今中共所谓的修孔庙复兴五家是借此反对传统文化。对于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他说，
实际上他对中国民众的镇压和对中国社会道德的这种破坏，这些个出来的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像瘟疫一样的迅速的带向世界各地，改变中国也是为了世界。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的改变对于今天这个世界，对于一个环境干净的世界，对于一个道德干净的世界，对于一个更好的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
欧洲议会一直关注中国人权，早在2001年2月通过有关中国的信仰自由的决议中，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宗教信仰权利的侵犯，尤其关注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摘除贩卖。欧洲议会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新唐人欧盟记者站布鲁塞尔报道。
自从2004年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全球已经有5200万华人退出中共。对于这一退党大潮，捷克副总理马丁·布斯克以亲身的经历鼓励寻求民主的中国人。他在演讲中说，坚持下去，相信你们会胜利。
捷克是欧盟现任轮值主席国，也是饱受共产集权统治的东欧国家之一。捷克副总理马丁·布斯克先生认为，退党活动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他说
：“So any development, any move, any speech of any politician who speaks more openly about the situation, these are the small steps which are on the way to the democracy. So I appreciate any kind of this.”information to hear, and I believe in a future in China, and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在共产集权统治捷克和斯洛伐克时期，布斯克是一位异议人士。他参加了著名的天鹅绒革命。他认为，无论共产集权看起来如何强大，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实现民主的一天。
I remember we were so depressed out of the situation because the regime was.Based on the fear, the people were having fear to speak, even at home openly. So that was a life full of lie, and two different lives at home, and then the official life, which was the life full of lie. And we were in a situation that we did not believe that this won't change. And suddenly, the regime changed and fall down because, in fact, it is very weak. They are having army, they are having the power of media, they are having a power of deciding about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But in reality, they are very weak. They are very weak.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freedom and of the will of the people to be free is much, much more stronger. So my a small experience which I can, if I may transfer it and send it to the people who are not living in freedom, just keep on and believe. We are full of solidarity and it will happen, really.
1989年，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以天鹅绒革命推翻了共产政权。天鹅绒革命是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顺。新唐人记者孙华、李兹，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根据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有声明退出中共的矿工维权代表和农民维权代表，因为举报贪官而遭到打击报复，被投入监狱迫害，最后被迫流浪北京去上访，靠捡垃圾和乞讨为生。他们痛恨共产党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决定以真名声明退出中共。
真名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的陕西下岗矿工代表丁华林表示，他因举报贪官遭诬陷入狱六年，不发给工资，只好进京上访。丁华林说，
我是陕西煤矿工人，是工人选的代表，打了贪官的仗，我判了六年监狱，报复了，要杀人灭口，现在11年的工资不给我，我现在无法生活，捡垃圾捡馒头我捡着吃一吃，把我打了好几次，把我打一身的伤。
真名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湖北访民黄世民和秦水香夫妇因带领223户农民举报贪官遭到报复，2006年遭非法关押后被迫逃亡。黄世明表示，他们夫妇俩现在北京一边乞讨一边上访。黄世明说，
到处都要抓人，我垃圾都不吃，我4年没心过节啊，春节啊，活动节气都没有过嘛，三餐每天都是嘴上面吃嘛，生活在这个万分艰难的时间。
黄世明的太太秦水香表示，她现在无家可归，痛恨共产党贪污腐败欺压百姓，决定与共产党划清界限。秦水香说，
来北京已经来了1年多了，就是没得到解决嘛，就是没有办法嘛，我们到北京啊，每天就在那个垃圾地道里面像乞丐一样过了。
新唐人记者李文雄斌采访报道。
根据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有声明退出中共的大陆访民控诉司法腐败，打官司没有结果，依法上访多年依然都没有解决问题，还被打压迫害。面对所有申诉管道都被堵死的情况下，对共产党彻底失望，他们以真名声明退出中共。
湖南访民吴敦菊妇女表示，为了房子问题依法上访3年都被打压迫害，对共产党彻底失望，因此真名声明退出中共。
我爸爸是党员，但是我叫他党费不要交了啊！我叫他退出了，还是共产党腐败，共青团退了，什么都没有，现在就是上访，专程上访。我是怎么都不相信共产党了，关过关到黑监狱，就刚刚跑出来，10天了没吃饭嘞，也没有行动过，现在我都想死了。
真名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湖南访民刘玉英表示，他的儿子因举报贪官遭诬陷判刑6年。8年来，他一直上访北京，多次遭暴力殴打和非法拘禁。
我看了那个共产党的，就是说，原来我爸爸也是那个共产党员，打抗美援朝战斗英雄，现在的他们整的要死。共产党就是不许你说真话，说了真话就整死。
真名声明退出中共的下岗职工杨华，遭当地司法机关违法侵权。到北京上访，动用地方公安强行截回拘留2次。
对他们没有信心，就是他们就是办事不公，腐败得很，不法不公，给我们狗下岗了。我跟他们打官司，他给我8个县市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全部封锁了。
新唐人记者李文雄斌采访报道。
最近，有几位房子遭强拆的中国大陆民众向本台记者反映，老百姓被中共逼得已经是走投无路，因此当他们在网络上得知可以上网退党之后，他们就把全家人曾经加入的共产党组织全都退了，要彻底和这个邪恶的组织划清界限。
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南京退党人士一口气帮家人亲戚近20人在网上退党，他说共产党做了太多缺德事，迟早会有报应的。
我是在网上退的，都恨死共产党了，因为全部退了的，连团员都退了，都退了，全部退了。我跟他们，他们所有人都退过了。他缺德事太多了，他们会报应。
广东退党人士也是在网上帮全家人退党的。
去年我接到这个事，全部去退掉。我是平民老百姓，对不过共产党，没办法。
广东这位退党人士家里赖以为生的农地被政府强征了，因为上访他还受到打压。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了土地，他担忧将来的日子不知该怎么过。另外几天前因为拉横幅抗议被上海徐汇区田林派出所拘留的上海访民徐杰琴，他表示年少时因为被电视上不实的宣传给骗了，加入了少先队，现在他宣布退出这些共产党组织。
退了退了，这少先队员撞党的也没什么意思。少先队那时候不懂字眼，那时候呢宣传的都是挺好的，就像现在一样的，每天新闻上放的都是很好很好的，但实际上情况都是相反的。
徐杰琴家的房子遭强迁已经5年了，他多年来依照司法途径、行政救济途径维权，都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政府在他们手上还未有土地证的情况下，竟然把他们的土地倒卖了。他说，政府侵害老百姓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老百姓已经走投无路了。新唐人记者谢玲、陆芳、王鑫采访报道。
也许大家还记得去年4月在北京奥运火炬在首尔传递之际，在韩国中国留学生的暴力事件。尽管事件已经过去1年，但驻韩中国大使馆方面至今仍未向受害韩国人说一句道歉的话，从而导致韩国民众的不满。1年后，我们再次在首尔见到了当时的暴力事件受害者们。
2008年4月27日，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曾举行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当时多个韩国人权团体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在镇压人权的中国举行北京奥运会，而中国留学生们却向他们投掷水瓶、石块，甚至尖锐的旗杆。身为北韩逃亡者人权团体负责人的崔龙浩先生，就被当时中国留学生投掷的大铁钳击中肋骨，以致骨折受伤。近1年来，这一事件给崔先生的身心留下了巨大的创伤。但中国大使馆不单没向崔先生道一句歉，而且崔先生多次要求面谈也都被拒绝。
中国政府가자기들올림픽의어떤개최를위해서우리탈북자들을인권탄압을한거거든요그런점과또그 TBS 사태나또파룬궁의그인권유린에반대하는그런전세계의목소리에대해서그러한점을무시하고올림픽성화를봉사하는과정에서남은나라국민을다치게한거아닙니까그것도합법적인집회를하고있는사람을면담을거부하는것은세계적으로찾아보기힘든그런만행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崔先生受伤后的数月期间行动不便。4月9日，在暴力事件发生临近1周年之际，崔荣浩先生及人权团体的成员们一起到国民权益委员会提交了请愿书，要求保护脱北者以及中国留学生暴力事件受害者的权益，并准备再度投身人权活动。崔先生还表示，要彻底解决由中共造成的脱北者强制遣返问题，中国实现民主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북한의김정일독재정권을무너뜨리기위해서는결국은우리가중국이어떤북한에대한비호를중단해야한다고생각하거든요그런점에서우리가전세계에어떤양심있는그반중국단체들과힘을합쳐서중국이어떤민주화될수있도록우리가노력을많이해야한다고생각합니다
인권이라는이런개념이없다보니까북한에대해서그렇게무기나고그런걸방조하고특히이제탈북자들을강제북송시키고그렇게가면탈북자들이강제북송돼서북한에가게되면이제종교처형도당하고막이런거뻔히알면서도이제그렇게합니다그러니까그자체가중국공산당이비열한그런행태라고생각을하고그렇게중국이뒤에서이제그렇게하기때문에이제김정일도기가살아서아직까지지금은계속자기멋대로하고있는것입니다
此外北韩人权团体的成员们还强调说现在在中国脱北者的自由和人权被蹂躏李明博政府应该强烈要求中共当局停止强制遣返脱北者。新唐人记者李昌植，韩国首尔报道。
两周前，加拿大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份报告，公布了主要设在中国大陆的大型电脑间谍网络“鬼网”。这份研究报告引起了各方关注。日前，多伦多人权组织呼吁加国皇家骑警对网络间谍和破坏行为展开调查。
4月9号，多个人权组织在多伦多市政厅向媒体披露，他们频繁受到来自中国的电脑黑客攻击。
I have personally received dozens of emails that I suspect include virus attachments. I opened a few, and my computer crashed.
他们提到，十天前，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研究中心公布了中国大陆大型间谍网“鬼网”的例子。这个系统通过电子邮件附件向被侵入的电脑植入恶意软件，使得操控者可以窃取电脑的敏感资料，还能暗中启动电脑的摄像头进行室内监视。
我说我的这个电脑呢，是在12月26号凌晨4点钟是被人远距离的这个安装了一个视像镜头的软件。那么也就意味着说，如果我在电脑上使用视像镜头的话，那么监控的人他就完全可以看到我的所有的这个动作。
中国人权网主席克里格说，在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民运人士、藏人、维吾尔人等都受到严重的黑客攻击，他表示会联系当地警察局和皇家骑警的网络部门，并上报加国政府。
This is not going to stop us. If anything, it motivates us, it energizes us, it infuriates us so much that we'll be hanging in here even more strongly.
这是新唐人记者可心、秋明，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将于复活节后正式退休的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军书记星期四晚间表示，退休后将专注关心内地教会。他批评共产党管制下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大陆教会过去五六十年受尽迫害。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军书记星期四晚上在香港坚道天主教座堂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复活节前仪式，超过100名教友出席。陈日军发表复活节家书称，曾三次申请退休，因为最关注大陆教会的情况。他又说，大陆教会过去半个世纪没有自由，受尽磨难。陈日军在弥撒结束后与记者会面，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他特别谈到大陆教会的情况。他指出，中共最近抓捕石家庄假治国主教等，令人感到遗憾和愤怒。
不单止话佢哋捉咗呢个假主教，我哋觉得好遗憾，都话咧有唔少其他啲主教神父都系坐紧监啊，有啲十几年。咁我谂呢个真系好离谱啊！而家呢个21世纪咧。政府能够无端端这样坐监，这不灵活。
他又说，共产党管制之下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但他认为中共不应该害怕人民有信仰。
即共产党的手下很难有宗教自由，不过即共产党呢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嘛，是吗？那么马克思主义是无神的嘛，是吗？那么他们应该知道，即全世界咁多咁大个国家都好顺利俾宗教自由，咁佢唔使惊咯。
由于过往多次感言批评时政，包括高调反对二十三条、反对镇压法轮功等，陈日军成为中共和香港政府批评的对象。但他强调自己不会后悔，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他又直言对香港的社会风气感到失望。
即系我觉得，即系而家一个新嘅文化咧，系好丑陋嘅啊！即系奉承权贵啊，欺负弱小。这个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现象，希望我们不要行这条路，应该行这个关怀弱小人这条路，才是有前途。
陈日军强调，退休后不会封口，仍然会对包括六四等议题仗义直言。现年77岁的陈日军将于复活节结束后正式宣布退休，由助理主教汤汉接任。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成员星期三到中联办抗议近日中共对维权律师的打压升级，他们要求立即停止迫害主席何俊仁，并批评中共近期公布的人权计划是虚伪的谎言。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每周三24小时绝食行动进入第四周之际，连同数名成员去到中联办抗议中共近期加大力度打压大陆的维权律师。他强烈谴责中共流氓式的暴力行为，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维权律师的迫害。
大家看到呢，是程海律师啦，是被殴打啦，杨再新亦都系喺广西咧，亦都系办理一啲嘅土地纠纷案咧，亦都系被人哋围殴嘅。咁咧就咁短时候发生呢两件事咧，系使我哋非常之关注。咁我哋感到非常之愤怒吓。就其实依家将郑钦松软禁咧，系全部系违法嘅行动嚟嘅。
到美国探望高志胜家人后，回港不久的何俊仁表示，非常关注高律师的近况。
我哋最近听到佢系被软禁在小汤山，亦都是因为他太太离开了中国大陆，他是因为这件事，我们听到消息他是被再一次被酷刑敲打的，所以我们也感到非常愤怒。
对于中共日前发布所谓的人权行动计划，何俊仁批评是虚伪的谎言，目的是在今年中共敏感年舒缓社会各界人权诉求的压力。
指是没人会包住火的，如果今天他还是用高压的方法，我相信呢社会的反弹越来 越大的，因为人民所面对的所要求的是很卑微的生存的权利，现在竟然连这些权利都被剥夺，而出声都不可以，那这个呢我相信不能持久。
由于中联办拒绝接信，关注组在门前高喊口号后，将抗议信贴在栏杆上。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加拿大政府在联合国日内瓦会议上曾经敦促中共政权释放人权律师高志胜。加拿大媒体近日报道，被誉为中国良心的高律师在中国遭受着连罪犯都不如的待遇，并敦促正在中国访问的贸易部长戴国卫向中共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据报道，二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全球人权定期会议上，加拿大要求中国政府对高志胜律师遭受酷刑的指控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要求立即释放高志胜，停止酷刑。中国政府方面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回应，但据上个月刚从中国逃离到美国的高志胜的夫人耿和女士透露，高志胜在监狱里受到了酷刑迫害。纽约大学的法律教授考亨表示，中国政府对待高志胜的做法是可耻的。他说，中国一方面四处炫耀自己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极力的打压异己。他说，中国政府希望被承认是一个文明的政府，但每天都能看到有人遭受迫害的报道。加拿大的媒体写道，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高志胜，如果是生活在其他国家，可能会被奉为英雄，但是在中国却遭受着罪犯都不如的待遇。
媒体同时督促正在中国访问的贸易部长戴国卫向中共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高志胜律师曾多次为法轮功问题上书中共高层，要求改变对法轮功等群体的非法处理手段，在去年8月被非法拘捕，至今未放。另据 BBC 报道，中国发布了建国59年来首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表示将继续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声明，这份文件没有提及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是新唐人记者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报道。
多次为访民和法轮功学员辩护的高志胜律师在被当局短暂释放后再度失踪。已经抵达美国的高志胜妻子披露了丈夫在国内遭受酷刑和长期被贴身跟踪的经历，让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人士更加担心。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对高律师的朋友江天勇律师采访的第一部分。
江天勇律师和高志胜律师曾合作过多个案件，也是长期的朋友。
他是一个严格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办事的这样的一个律师，他是依照法律的规定维护他的当事人的权利。他遇到有很多权利遭受侵犯的人，包括很多法民，当然也包括法轮功的修炼者。
江律师表示，高志胜律师把一些当事人遭受的不公正在社会上说出来，触及到了当局一些人的利益和忌讳，因此被当局所不容。
要想中国在国际层面有一个良好的形象的话，高律师最好能够回到众人的面前来。 越是不知道，越是不透明，公众越是担忧，国际上越会去把这个作为一个焦点去询问，这种情况越会损害中国的形象。
同样作为法律从业人员，江天勇律师认为，从高律师本人被判刑和酷刑折磨，以及家人被骚扰来看，是非法和不公正的。
从人道的角度来看，非常的不人道，从联合国的这有关的国际公约来看，也是违反了中国所签署的这些公约的，按照中国国内法来看，也是严重违反中国国内法的。
美国著名的人权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任何一个地方的不公正是对一切地方的公正的威胁。江律师呼吁，高律师持续失踪事件正是对中国法律公正的一个考验，和每个中国公民能否真正拥有自由的权利息息相关。
但是有一个人不自由，实际上每一个人的自由都会受到威胁。高律师受到这样的非法的对待，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光是律师，每一个人都处于非法的行为威胁状态之中。因此接受对高律师的非法的对待，也是使我们做我们其他的每一个人真正获得法律保护的要做的一个事情。
这是新唐记者王布鲁、邵红的采访报道。
高志胜律师和胡佳都曾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中共打压和现在仍在秘密关押高律师的原因之一。江天勇律师认为，中共之所以这样做，是没有认识到人权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越来越多的民众民权意识觉醒，现在的中国已经无法再保持铁幕愉快的状态。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对江天勇律师采访的第二部分。
江天勇律师认为，中国能有高志胜律师和胡佳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说明国际社会开始重视中国人权的发展，这是中国的骄傲和荣誉。然而中共当局害怕和阻挡高志胜律师和胡佳获奖，说明有些官员没有看到中国民众觉醒和走向法治民主的趋势。
中国确实存在部分的官员、部分手持权力的这些人在践踏法律、侵害公民权利，而且并不鲜见。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现在并不像过去那样铁幕一块，人们还是能看到一些现象的，只是现在我们觉得大家应该齐心协力的改变眼下还存在着大量的侵犯公民权利的这样的一些违法的现象，要消除这些现象，大家应该共同努力。
江天勇律师认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包括大量的律师出来指出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为权利受到损害的公民发声。
在这过程中，很多人也会付出一些代价，高律师他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确实应当对他们这种行为表示敬仰和支持。我觉得中国一定会走向这个法治，这个过程是无人能够阻止的，阻挡历史前进的这贪官污吏们，他们一定会为历史的车轮说碾压。
江天勇律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勇敢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公民的依法行为对手持权力却违法犯罪的贪官污吏会是个极大的遏制。新唐人记者王布鲁、邵红采访报道。